主啊，我们把今天的查经恭敬地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能苏醒人心，你的命令清洁，以至于使我们的眼睛能明亮。主啊，我们真是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里面，以至于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对我们的生命来吹气，向我们的生命来讲话，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活在主你的话语的根基的里面。谢谢主。保守下面的时间，保守网络，如此交托仰望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姐妹们，那我们今天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查的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上半段，我们会看到呢，保罗特别讲到了对哥林多教会，因为假使徒、假师傅进来，以至于呢，他恐怕他们失去了向主那个纯一贞洁的心，所以保罗甚至为此有那种愤恨的这样的情节。那原因呢，是因为他们呢接受了另一个耶稣传的是另一个福音，而且呢是领受的另一个灵，以至于呢保罗他们开始攻击保罗使徒的职分，那么保罗所传的真理也受到了攻击和质疑。那保罗呢，就特别也讲到了他们攻击他的一个把柄，就是对待钱财上的问题哈。所以呢，保罗就特别的在那里有讲出来他的一个他对供养的一个原则，而且呢，他也讲到了在基督里的诚实，还有呢，他责备了就是那个假使徒哈，他们所行的是出于魔鬼撒旦的，而且他们的结局也是相同的。这就是我们上半段的可以看到的哈。那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来查考我们的下半段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好，我们先把我们的背诵经节一起来读一下，请姐妹们起。
那
永远可以称颂之主，
耶
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
谎。
哥林多
后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好，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是16节，好，到33节，请姐妹们一起读，请。
我再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
纵然
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的人接纳，
要
我可以
我说的话
不是奉
主
命
说的，
乃是向远方人
放胆
大
夸。
既有好些
人
凭着血气
自
夸，
我也要
自
夸了。你们
既是
精
明
人，
就能甘心
忍耐与
妄人。
假若
有人
强逼你做奴仆，或侵吞
你们
或奴役
你们，
或
傲慢
你们
或
打你们的
脸，
你们都能
忍耐他，
忍受他。
我说这
套
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
我们从前是
软弱的。
然而
凡事
之上勇敢，
我也勇敢。
他们
是希伯来人吗？
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
的
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
基
督
的
仆人吗？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
劳
苦，多下
监
牢。
受
鞭
打
是过重的，
冒死
是屡次
有
的，被犹太人打
5次，
每次40，请记一下。
被
棍
子
打
了
3次，
被
石头打了
1次，
一朝
船
坏3次，
一昼夜
深海里。
有
屡次行
远
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
危险，
同族的
危险，
外
邦
的
危
险，城里的
危
险，
旷野
的
危
险，海
中
的
危
险， 假弟兄的危
险，
受劳碌，
受困苦，多次不得
睡，
又饥
又
渴，
多次不得食，
受
寒
冷，
赤身
露
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
为众教会
挂心的事，
天
天
压
在我身上。
有
谁
软
弱，
我的软弱呢？
有
谁跌倒，焦急呢？
我
若
必须自夸，
又夸那软弱的事。
那
永
远
奉
之
耶
稣基督的父，
知道我不说谎。
在
大马士革
阿里达王
中
下
的
基
督，
把手
的
四个
人要拿我。
我就从
窗
户中，
在
框子里，
从
墙
上
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好，谢谢姐妹们的读经。那我们会看到这一段呢，它的主题是指着主的夸口。那保罗呢，有着不得已的自夸，虽是自夸呢，却是指着主自夸和靠着主自夸。并且为主的缘故，他要坦白，并且表明呢自己的地位、自己的身份、他使徒的职分，还有他的职权和侍奉，以至于可以为真道做见证。所以保罗在下面所谈到的，他这一切的，当然这一段是讲到了保罗是他来论述自己为主所受的苦，但是保罗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要为真道来做见证。那我们就带着，仍然是这一段当中有三个大段哈，带着大家带着这样一个架构，我们来查。第一大段呢，保罗夸他所接受的对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请求哥林多教会接纳他的欲望啊，我们待会儿查考就明白他指的欲望是什么。第二个呢，他请求显出教会的忍耐对于他所讲的内容。那第二大段呢，保罗就讲出说夸他所忍受的苦难，他忍受的苦难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受苦的方面，肉身受苦的方面，第二个呢是危险的方面，第三个是挂心的方面，这是保罗所受的苦难。第三个大段落讲到了说他夸所领受的经历，他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了他要见证两个目的，第一个见证神的信实，第二个见证神的保守。所以呢，我们姐妹们就带着这三个大点来看哈，就是他觉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接待，还有他的苦难，还有他的经历。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大段当中，在16-21节，那保罗呢是以一个反讽的口吻来纠正当时教会是如何对待他的，也就是在16节，保罗讲说，
因为那些假使徒啊，他们呢，包括假先知啊，这些假师傅进来。他们就在哥林多教会这样的来攻击保罗，以至于呢，看保罗是愚拙的、愚妄的，是没有知识的。我们在上半段查考的时候，但是保罗呢，却在这里呢，让他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也是看待他们是愚妄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在这里有一个不得已的自夸。那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愚妄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呢？没有学问，然后呢没有那个属灵的恩赐哈，所以呢他们在这里看到说保罗，他们觉得保罗是一个不是真正的使徒，所以保罗没有好的口才，所以呢他们认为保罗不是从神来的真正的使徒，以至于保罗在这里呢就开始讲到说那么他谈到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愚妄哈。那保罗讲到说这一个，因为当时的假师傅和假使徒呢，他们喜欢夸他们属灵的，这样子世上的学问，而且呢，他们喜欢帮我们，可以了，好了，好，那感谢神，我们会看到说，这里呢会看到说，这些假使徒啊、假师傅，他们喜欢夸属世的他们的口才、他们的知识，他们喜欢这样自夸。但是在保罗看为其实这一些都是愚妄的，那保罗呢就谦卑自己 甚至呢他自贬身份来，其实真正的来显明他是使徒的长处，讲出他的长处其实真正是胜过贾师傅的。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落当中，他对是对哥林多所说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是一个在正常的情形下啊，他讲到了一个，特别是十七节哈，那里有讲到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也就是说，他不是按照主说的，然而他是为了改正哥林多信徒当时不正常的那个态度还有想法，保罗迫不得已不说。保罗原本呢，他是反对自夸的，而且保罗也觉得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保罗所夸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这是保罗的神学观和保罗的侍奉观里离不开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就十字架的智慧。
但是现在保罗却要谈出他所经历的一切，他在他自己看为这一些也是不得已的，被视为是愚妄的，但是他如今又不能不自夸，所以呢他在这里就特别讲到了说他仍然像愚妄人可以放胆自夸哈。那我们会看到说当时的假使徒他们的愚妄，他们的愚妄就是以他们这个世界上为夸耀的，他们的学识，他们的辩才当时他们那一种口才，那么以至于呢他们就轻看真正的使徒。我们会看到哈，其实哥林多信徒也接受了他们这种愚妄，甚至呢随从他们，以至于
呢去看重那些虚假的，并不是建立在真理之上。那么就是我们会看到他们不明白真正的宝贝啊，是神自己，是主耶稣自己，并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正的宝贝，他们却丢弃了。那这让我们想到哈，什么是愚妄人？圣经当中常常提到有很多是愚妄人啊，愚昧人，愚拙人，那这些都是有不同啊。那我们会看到是在这里是讲他们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属灵的经历，却又喜欢自夸的那一种。那我们会想一下说，在我们身边有没有愚妄人呢？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因为有一些人他们进入教会哈，他们是披着这个羊皮的狼进入教会，他们是为了这个真正的来混乱主的道，来吞吃主的羊，以至于呢他们就会说自己是属神的真正的使徒。所以保罗就看到哥林多教会也随从的时候，保罗就觉得你们是有真理在里面，但是你们却丢弃了真正属神而来，从真理而来的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看到那什么是愚妄呢？我们会想到哈，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只鹿，它呢就在溪水边饮水的时候那个太阳就照着的时候它就看到像镜子一样看到自己，哇，看到自己的鹿角非常的美丽，他就很欣赏自己的鹿角。但是他又看一看自己那个腿啊，是又瘦又高，他就觉得他很不喜欢，他就觉得说这个是他的羞耻。所以当那个狮子和来追他的时候呢，他就快点跑，但是他那个腿跑得很快，
所以呢狮子是追不上他的。但是当他跑的时候，他跑进树林，他头上的那个鹿角啊就被树枝给卡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来逃脱，以至于狮子就追上来把他吃掉。所以在那一刹那他心里就开始就在想说就开始真正的叹息说，想不到我原以为羞愧的那个我不喜欢的我这个瘦瘦的腿啊竟能救我的命，但是呢我却引以为荣的这个脚啊最后却害了我的性命。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人的以为美的事情是不是符合真理的哈，人所追求的最终是不是对我们生命有益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要回归在真理里面。好，我们继续看到保罗接着讲出来说，请求教会呢对他有忍耐。那这个意思呢说，他们既然能忍耐贾师傅的自夸，保罗说那为何你们不能忍耐我保罗的自夸呢？你们甘心忍受外人无理的欺辱，那你为何不能接受真正的使徒的指责呢？
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保罗讲到了那些人是什么，在十八节说 既有好些人是凭着血气自夸，那我也要自夸。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你们也同样要能接受我的责备。但是那些人自夸是凭着血气自夸，所以以属世的标准来夸耀属世的这一切的才华加在教会的里面。保罗说你们是精明人，精明人是指啊，就是讲到了一个，就是说他们自己在神面前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喜欢啊这个接受这些假使徒的教导，所以保罗有一个讽刺的口吻在这里有讲到。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说什么都多，他们也喜欢夸耀智慧，哥林多教会也追求恩赐，追求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你们所追求的，你们是精明人，因为你们一直羡慕这一切。那保罗也讲到了当时假使徒在教会当中怎样对待他们，首先说强逼做奴仆，就是指以虚伪的道理来逼使当时的哥林多信徒呢，他们来为服，甘心情愿的来服侍他们，而且呢侵吞他们，掳掠他们，是指呢啊，他们不是正当的道理，叫人甘心那个乐意的奉献财物来供其所花，乃是呢一个这样的欺骗诡诈的手段。所以这在神的眼中看来呢，就如同侵吞和掳掠是一样的。并且更过分的是什么呢？或辱骂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辱骂和打脸就是重在指在一个是利用偏差的道理来教训，来折服他们的意志和尊严，以至于让他们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虽然他们难堪或者是这样的虐待，但是他们呢却逆来顺受，依然去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你们都无所谓，而且你们都不会去反击，不会去说什么，明明知道是与真理不符的，是另一个福音，另一个灵另一个耶稣，但是你们仍然还接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其实这是哥林多教会，那你更应该对我保罗所讲的话存忍耐来接受哈。我们继续来看呢，保罗就讲到说，他就开始来证明说，那他既然假使徒都在夸自己，保罗也要列举出来说，那么假使徒是凭着血气自夸，他们的目的动机都是为了自己得利，他们的目的是要高举自己。但是保罗说，那我在这里要夸口是指着主夸口，所以这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发现说，保罗下面也的确列举出他受苦，那如果我们不从他的背景，不从他的上下文来看，我们觉得保罗你也是在列举你的苦难啊，但是我们实际来看的时候，保罗的夸口是要将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假使徒的夸口，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是要高举人，而且呢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利己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也是常常去夸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小心。当我们去夸的时候，自夸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和目的很重要。我们夸口的时候是不是指着主夸口呢？我们夸口的时候不小心有可能也会陷入什么，凭着血气夸口。我们是否当夸口的时候是要将人带到基督面前呢？这个是目的完全不同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说，那很多人包括这假使徒，他们的自夸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那保罗就紧接着说，他要列举出他是真正使徒的一个标志。那保罗列举出他成为神仆人资格的这个特点，那么其中第一个特点保罗列举出来的就是他是受苦啊。那么保罗列举出来第一个就是讲到他受苦，保罗没有，我们很稀奇，其实保罗如果列举的话，我们想姐妹们思考一下，保罗可以列举出什么？除了他列举受苦方面，他可以列举出其他的来吗？我想我们脑子里一定会想到很多，保罗可不可以列举他的学习？他一定能列举出来。保罗可不可以列举他建立了多少教会？也是能。保罗能不能列举他带领多少人信主？也是能。那保罗有可不可以列举他行了多少的神迹奇事？也是能。那保罗他是不是也可以列举他如何的帮助这个筹款帮助教会？也是能列举。但是保罗可以列举的那么多， 但是保罗都没有列举这一切，保罗唯独列举出来的是他的受苦。那我们会看到保罗没有列举出自己有多么厉害，多么有智慧和有口才，他列举出来是他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他要将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信徒要带到基督的面前，让他们明白就是真正的福音啊，那么是一个全备的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他也要列举出来，特别在腓立比书保罗也有讲过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所以呢保罗就讲出来他的受苦。那么在我们看到在22节的时候，
好，那么他讲到了一个问题，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好，那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所以保罗讲到了他身份方面，他列举出几个点哈。第一个呢，希伯来人，好，当时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的后裔，都是暗示假师傅以这些特殊的这一些观点，而且又被当事人所看重的身份来自夸。特别在腓立比书，保罗也讲过，列举出这一些问题的时候，保罗说：“我从前以这些为夸口的，我从前以这些看这些为至宝啊，但是我今天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的时候，也是跟这个内容有一点相似，所以保罗就再一次来论述到这个问题，来回应他们。回应他们所在口上标榜出来的这几个问题，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好，那我们就看看他的区别在哪里呢？希伯来人他们为什么这个很注重呢？因为所谓的就是持守的正统。那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他不单是希伯来人，保罗讲到他的希伯来人是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不只意味着保罗和他们一样都是希伯来，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保罗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是保罗亲口论述过的哈。我们会看到，但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提摩太，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他父亲却是外邦人，但是保罗的父母呢都是希伯来人，而且他保罗所受的教育和思想都是希伯来化的，所以可见当时判断其实攻击他的人也是讲希伯来化的，而且呢也是熟悉希伯来文化的犹太人，所以他们以这个呢来高举自己。那保罗也把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也再一次的讲明出来，代表说我保罗也不逊色于你们，我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身份，甚至我更纯正。那又讲到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呢会让我们想到除了是一个纯正的血统以外哈，它还有一个意思会让我们想到，当我们一想到以色列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自然会想到神的选民，自然会想到是神特别选召的立约的子民，是在万国万族当中唯独与以色列人来立约哈，成为神的子民。我们会看到他们拥有儿子的名分，他们拥有那个属神的荣耀，他们拥有与神的立约，他们拥有律法，拥有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这些应许都在他们身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是以自己的这样的特殊的身份为他们的优越感，为他们的荣耀。所以呢这里讲到了，保罗讲到了说，那么我也是以色列人。我们会看到他又讲到一个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更强调的是什么呢？在神面前的地位。那犹太人是以亚伯拉罕后裔为荣，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因为这些
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服事的传道的生涯当中，始终有一批人是在割礼的问题上的来攻击保罗的，所以保罗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的目的是讲，因为如果我们都知道说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他们都是第八天就要受割礼，所以应许之约的继承人的意思，所以保罗谈出来说，那我也同样是的。所以谈到以上夸口的几点，保罗都表明我自己也都有，而且呢我们会看到说他也提醒哥林多信徒，那么不要定睛在这些问题上来谈论哈。所以保罗就列举出来，那这一些都算不得什么，他们所引以为傲的其实都算不得什么，我保罗一样有。但是保罗要谈到的是23到25节，特别讲到一个说他受苦的方面。那保罗说，我说句狂话，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保罗是极为谦卑神的仆人，那保罗能表达出这样的一个言辞来，其实是代表他里面的挣扎，代表他里面的那个对哥林多信徒的那个责备的情节，他甚至里面的忧伤。他其实保罗是不得已来表明，但是呢，他是不愿意与假使徒的骄傲、人本中心的那个各样的那个炫耀来比较的，但是他不得已在这个时候他要来表明出来。所以更是讲到了一个说，那我更是表明了一个说，那我比他们，我真正的是重生而来的一个使徒。所以表示别人若是可以以这些来自称的话，那么我就更有资格可以来夸耀了。所以但是保罗他所要讲到的，下面他所要谈到的，他所要夸耀的事情，是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的受苦。
我们会看到保罗他谈到他受苦方面的时候，他首先讲到了他因逼迫而有的这个受苦，他曾多次下监被鞭打，减去一下是律法要求的，就是在生命记25章那里有讲到说免得被误打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啊，保罗总共
被鞭打几次？我们知道一次是40-1，就是39下哈。如果鞭打的话，那么我们知道那个鞭打下去是非常重的，就是从肩一直到他的这个背部啊哈，都是整个的皮开肉绽。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是受不了的话，就会减去几下，不会完全执行，因为免得让他们的丢失性命。但是保罗说他受苦都是极为慎重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对他的鞭打是非常严酷的，以至于我们看到说，但是保罗如果有的人经历一次鞭打都是要很久来养伤才能好起来啊，甚至呢睡觉都不能正常来入睡。但是保罗我们会发现说，真的人一次经历这些事情都是要命的，而且是痛彻心扉的，而且是身体是几乎是受不了的。有的人在鞭打过程当中，他们那些来鞭打的那些仆役就要去观察，如果他耐受不住不可以把他打死，这是触犯律法的。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就说明这一种的刑罚是极为重的。但是保罗被鞭打几次？5次。那么保罗是被谁鞭打？我们在这里是知道是被犹太人鞭打啊，因为罗马人他没有权利嘛，来实行这个刑罚。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保罗其实他在服事里，我们知道保罗一直有一个对自己的同胞哈，对这个犹太人，对他的骨肉同胞有一种福音的迫切。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但他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进入会堂，他都会向同胞讲福音。但是我们发现他去讲的时候反而怎么样，他就被鞭打了。但是一次鞭打以后，我想如果是我，可能我就真的害怕不敢进去第二次了。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思想，保罗有几次被鞭打？5次啊，5次，每次都是40-1，就是说都打到你那个不触犯法律为止，就打到最狠的这样的一个节奏上哈。我们可以看到说不得了，那保罗但他为福音的缘故，他已经将这个肉体的痛置之于度外了。我们会看到保罗真的为他，
为犹太人的信主，他真的是明明知道进去就是要被鞭打，那么但是保罗依然向犹太人来传讲福音，他付上的代价是什么？这5次被鞭打。好，我们继续来看说，他不但是这5次被鞭打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说他被棍打那3次，那这3次棍打是在哪里？应该是罗马人的刑罚哈。那还有呢，被石头打，那石头打一次，那就是使徒行传有记载过，在路斯德，以至于他被石头打，然后拖出城外，以为他死了，遇船难啊。我们看到他最严重的是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那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知道就是说几乎丧命嘛？所以我们看到保罗所经历的这些苦啊，是他讲出来。其次呢，保罗又讲到了他所经历了一个危险的方面，在26-27，他讲到了因布道，他经历了有8种的危险，8种的劳苦。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只是略略
的一提，我们会看到说，他讲到了说 这个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还有盗贼的危险，还有江河的危险。哎呦，姐妹们，我们真的姐妹们比较胆小一般哈，我们觉得一种危险都让我们吓得不得了。你会看保罗经历了这是多少的危险，列举出来哈，是八种危险，他有八种劳苦是吗？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这是保罗的八种劳苦，不得了。我们会看到说又饥又渴是指身体上没有饱足啊，然后又不得睡，然后不得食，这一切。所以保罗经常会因为布道有很遇到很大的危险，而且会付上劳碌和艰辛的这个极大的代价。保罗常常是在这个处境当中。保罗列举出来是指明假师傅是没有的，他们只在哥林多教会没有付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为主受苦的心，没有在十字架上一同，来领受主的受苦，而是呢只是来在哥林多教会欺哄他们，从他们身上得钱财，得利益。所以保罗讲出来他自己是有这么多的苦。所以保罗列举出来这八种苦的时候，危险和八种苦难的时候，劳苦的时候，保罗没有很放大的，只是略带一提，那代表保罗没有专注在他的苦难上，他是转目来看神。让我们也会思想，我们常常经历，我们每一个姐妹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还没有回到天家之前，我们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苦难，我们会经历或多或少的危险，我们会经历或多或少的压力和难处困境。那亲爱的姐妹们，当我们在那个时候，让我们来效法保罗。真的，保罗在这个时候他只是一带而过，他没有把他的眼睛眼目注重放大在他的苦难上，因为注重放大在苦难上也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我们怎么样去倒嚼也好，去真是在那里品尝也好，在那里自己在那个苦当中去打转也好，其实不能解决真正的问题，而是要转目看神，看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苦难。我们知道人生的风浪，就像耶稣在船上一样，人生会有，真是在海里的时候门徒们会起了风浪，不是可以预料得到的，那么也会进了很多的海水，也就是说我们人生当中或许或少都会有一些苦水进来，不得已的苦水，各样的苦水。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在船上，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转目来仰望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单独在面对这个我们的困境，我们的难处。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目来转目，来扩大在主的身上。特别我不知道姐妹们有没有经历，我自己有 经历
过身体的病痛的时候，有很多
问题哈，比如说偏头痛犯的时候，疼的就是头就要剧烈，就要炸开的感觉。我那个时候就是马上就会让我想到，就呼求主啊，只有呼求主，然后就思想主，然后身体也经历过其他的疼痛的时候，痛的难忍的时候，就会去思想主，就主啊，那你在十字架上的苦比我这个苦要疼痛多少倍？我觉得一下子我身上那个苦啊就会减轻很多。所以当我们在各样力不能胜的时候，我们就转目来思念主所受的苦，我们就不觉得自己有多么苦。我们来转目思念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真是
也或多或少来体会保罗他今天，所谈到的这些，他所今天我们所谈到保罗经历的这些苦的时候，我们也纪念那些虽然我们现在在美国，我们在我们的现在的环境不会经历保罗这些危险，但不代表在全球各地还有一些为义受逼迫的肢体，我们也要为这些传道人、这些宣教士，甚至一些受苦的弟兄姐妹来代祷，他们在为义受逼迫，那我们也会经历，当我们在世界上有压力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回转到主的面前。还有我们另外一种是，我们因着爱主，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受这一些的逼迫，像一些 逼迫，政治上的逼迫，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有没有受一些逼迫和压力呢？有没有经历我们身边亲人对我们信仰的压力，这个世界人本中心对真理的否定的压力呢？一定会有。所以我们是否愿意站在真理的里面，为真理而受苦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反思。而且我们会看到，因为爱主，我们会付出很多的代价，时间、精力、物质，或者是我们的体力，这些都是愿意爱主，我们愿意为主付代价。但是这一种的苦是在，虽然外表看出来我们有一些苦，但是我们里面是喜乐的，因为我们经历着神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喜乐。我们另外看保罗，他讲到一个说他为教会挂心方面的这个重担啊。保罗另外他谈到一个苦，就是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他讲这一些呢都是外面的事，他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就是说他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那我们会看到这里是讲到了
保罗，他爱教会，他与人呢深同感受，他密切的认同，也就是说他 与教会的呢这个哀哭的人同哀哭，喜乐的人呢同喜乐。所以保罗在看到教会的肢体有软弱的时候有跌倒的时候，他就会焦急。软弱是指什么？是指身体啊，是指这个肉身方面的。但是跌倒呢，是指到了一个在真理上的偏差。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教会的肢体是在肉身方面还是在真理方面，当他们软弱或者他们有偏差的时候，保罗就会怎么样？为他们来焦急。我们会看到这个词说，因他们的软弱，他也会变得软弱；因他们的跌倒，而他内心也会有焦急。这个挂心是指着为别人担心挂念。压的意思呢，就是说把那个累积的负担呢、那个像一个重担一样压在他的肩上。那天天压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表示说，天天压在我身上，就是指从未有过如释重负的一天。那我们就好像不理解，哎，保罗服侍神一直有喜乐，他怎么会说天天压在他的身上呢？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因为一个重担呢卸去了，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重担会怎么样？会加上来。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会思想在教会里是不是这样，一个事情过去了，可能另外一个事情就会浮现出来。一个人软弱刚强了，可能另外一个肢体又软弱了。所以呢，只要在教会里就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呢就会发现说，他挂念众教会，所以呢他天天都是压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是因着爱教会，他因着爱群羊，他有牧者的心肠。所以这里就看到保罗列举了第二个他和假使徒不同的标志，他有牧人的心，以羊群的事为念。但是
假使徒他们没有受苦，第一个标志没有，第二个他们没有牧人的心，他们只是雇工一样，甚至呢他们就是来欺骗的，那么不是真正来牧养的。但保罗讲，我是
真正的把教会把那个羊群是放在心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讲到了
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牧养教会。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保罗所挂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众教会和一些软弱的肢体。因为挂心呢，我们会发现是因为他有爱，他就会有挂心。我想我们姐妹们是不是当孩子出门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挂心呢？会的，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担心他。我们会发现我们因为爱就会挂心一些事情。那同样因为爱也会分离不开，就已经注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保罗的生命是真的教会和羊群的软弱和羊群的这样的一个跌倒都已经挂心在他生命里面。那亲爱的姐妹们，现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仍然有挂心的事情呢？我想可能会有，为我们的家人呢，为我们亲人的健康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也为教会挂心呢？有可能也是为着我们的肢体挂心啊。所以我们当看见别人生命当中软弱和跌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敏锐的留意我们生命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我们心里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其实那是我们真实生命的一个光景。如果你看到别人软弱，你心里也是有怜悯，你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你也真是有那个担心，这个生命是正向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我们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与肢体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别人的软弱跌倒我们却不关心，好像就没有发生一样，我们就要留意你的里面的生命是否这个问题是否正确。那还有一种哈，就是说看到别人软弱和跌倒的时候会去给定罪啊，或者呢有一种里面就觉得很畅快，那就更糟糕了，那个生命就是更负面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我们有基督的怜悯，有基督的生命，也效法保罗的生命，是不论神量给我们什么样的侍奉，我们愿意忠心在主的面前来爱教会爱群羊。那爱教会是因为耶稣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命，所以我们也愿意爱我们的教会。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正如在启示录所讲的一样，那对教会的责备，那同样没有一间教会是完全的，但是耶稣依然爱。那么我们是爱神，同样我们有一个真理，也是要爱我们的教会，委身我们的教会，来忠心的来服侍我们身边看到软弱和跌倒的，这都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给我们的一个服侍，不代表说我们一定是要像保罗像牧者，我们有了这样的职分，不是这样，而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托付，看到软弱的你也会软弱，看到跌倒的你也会焦急。那最好的方法是为他带祷，为他守望，另外一个可以在他生命当中尽力的陪他走一段。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会看到保罗他生命当中何等的意义，就是说他为教会的事挂心已经超过了那外面的试炼。保罗是一位真正的牧者，他对羊群充满了爱，而且呢在这里他也列举出来，就是为了让哥林多信徒看到假使徒是不具备这一些的。好，保罗紧接着呢他讲到了一个他要夸他所领受的经历。保罗在这里讲到了说他的重点是他是真正被神呼召的使徒。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曾经说过，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那么只讲不做那个不是真正的神所呼召的仆人，而是要有一个生命的摆上。所以我们看到爱是可以感受到的，爱也是可以传递的。所以保罗讲到了一个那么假使不生命里不具备这个特质，那也让我们去反思，去看到我们身边我们姐妹们当中有很多我们的敬虔的前辈，我们教会当中有用生命喂养守护我们的同工属灵的长辈，其实这都是属灵的恩典，这也让我们会看到说他们当受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敬重。那保罗就紧接着讲到一个说他所夸这一切呢，他的目的他要见证出来他是从神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保罗就讲到一个问题，说第三个标志他和假使徒不同，他要夸神的拯救，而且他要分享自己的软弱。所以保罗在11章31节说，那永远可称颂这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我们会看到保罗讲到说，当他在经历这么多苦难的时候，他列举出来外面的苦难，里面所经历的这样的为教会的挂心，但是呢他仍然说他要称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不会觉得这些苦难把他压倒，而是在这些苦难当中他可以来见证神的信实，神是如何带他走过。他专注介绍他有苦难当中经历这位神是不变的，这位神是信实守约的，这一位神是可以永远称颂的主耶稣。亲爱的姐妹们，当我预备到这一句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也感动我，让我反省，我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是可以称颂主耶稣吗？我真的可以开口祷告说，主我赞美你，我为着我所经历的，为着我当下不明白的，为着我现在的困境，我可以赞美你的名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生命的挑战， 但是当我们去尝试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体会到那一种信实的神，那一种生命的力量在我们心里涌流出来，就胜过了我们当下的环境，就胜过了我们当下的难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颂赞的生命。我们看到当穆迪他也说过一句话，说我觉得为主受苦比为主工作需要更大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带我们走过。那戴德生他也说过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艰难都是神显示他自己的据点，就是让我们把那个焦点呢是放在神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赏赐恩惠给我们的神，他不是以苦难待我们的神，但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同在。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对主的称赞说，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我们说保罗经历这么多苦难，如果一个苦难我们有的时候就发怨言，主啊为什么，主啊我不明白，甚至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埋怨神，神啊你岂是不知道呢，神啊你岂是不能呢，那为什么你不做呢，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姐妹们，当我们听到这句话语的时候，我们口里要先发出像保罗一样，保罗任何一种苦我们都会压垮，但是保罗经历了那么多，他首先发出来的颂赞是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姐妹们好不好，你也在心里或者你开口现在 mute 你也说一句，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是我的神，他永远配得我的称颂。所以不论我们经历怎么样的环境，都会对神的信实发出称颂，因为他不改变，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在苦难当中他不离开我们。我们会看到在平时平安稳妥的日子和在患难当中保罗所经历的，让我们看到保罗是经历患难以后他发出颂赞来，而且在苦难当中的赞美是多么的甘甜。我们也会看到我们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当然称赞神称颂神是很自然的，我们在平安稳妥，我们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在加薪的时候，我们在真是儿女都顺畅，在各个方面都丰富的时候，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是很容易的。但是姐妹们，当我们经历那个灰心，那个生命似乎我们很暗淡的时候，那个不为人知的难处的时候，那一个在黑夜里有眼泪的时候，那一个在环境当中压的你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学习保罗说，主啊你是我生命当中永远可称颂的主，因为你的信实与我同在。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表达出来是主的信实与他同在。另外保罗就讲出了一句话说，这样的一位信实可称颂主耶稣的父神呢，他知道我不说谎。什么意思呢？保罗讲出来好叫那些喜欢凭外表成就自夸的人羞愧，他列举他不说谎的例子。好，下面他就讲到了他不说谎的例子，他来见证神是如何的保守他。我们看到保罗就紧接着分享了，他见证分享了一个说神对他的保守。保罗就讲出了他一件事情啊，他拿出一件事情来见证神的保守啊，要不然保罗也会看到说他没有机会继续来侍奉的。另外一个，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件事情呢，就是他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提督在把守的大马士革城捉拿他的时候，他如何从那个窗户中啊，就是用筐子把他从那个城墙上坠下来，这样的一件事情保罗来列举出来。我们会看到当时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历史的人物，就是罗马皇帝啊，那个加利古勒曾经把大马色呢交给了亚里达王管理，所以呢那一带大马色那一带的领土啊都是他的管辖范围。大概当时发生这件事情是保罗悔改呢有3年的时候，所以保罗是在大马色那一带传福音，但是犹太人呢买通了这个提督要捉拿他，所以呢保罗你会发现说对他的捉拿呀是非常很严密的一个追捕一个捕杀。所以我们会发现往这个提督啊这个下令啊，而且城门
已经城门口有守住他的，那里呢还有犹太人呢也在要杀害保罗，所以保罗看似是非常狼狈的，当时是很危险的，几乎是不可能逃掉的，所以保罗讲这件事情。好，我给大家看这个图，大家可以看到哈。那其实呢，我不晓得这个图怎么往上，就是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城门哈。那么呢，会看到它的呢，就是从这个有一个被挡住了，有一个窗户，它就这样坠下来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有一个概念，说他是在这个大马色的时候经历了这件事。所以保罗列举这件事情是什么？保罗说，我要夸我的软弱，我当时经历了很大的狼狈，我当时经历了那个生命极大的危险，但是保罗说，我甚至插翅难飞的时候，我的神他有奇妙的解救。所以保罗，我们会在这里有一个思想，保罗怎么知道他们的计谋的呢？保罗怎么能逃过呢？一定是神奇妙给他的带领。所以然后呢，保罗就坐在筐子里面，被人呢用那个绳子啊从窗户坠下去哈，就是脱离了那些追杀他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你们假使徒都在夸自己是多么的荣耀啊，多么的高贵啊，多么的就是具备啊你们的那个身份的特质，但是保罗说，我要夸我的软弱，我的狼狈，我的不堪，但是我要见证什么？我要见证神怎样的带我走过，我要见证神怎样保守我，看到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分享自己生命的当中的软弱，也分享了神是如何的拯救。但是假使徒呢，他们只从来不会分享自己哈，他们只会凸显自己是如何的伟大。保罗所讲到一个问题，人都是平凡的，人不过都是瓦器，人都会有破碎的一面，但是只要有宝贝基督在里面就可以。这是保罗的服事观里他有讲过的，说那我们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哈，才能发出那莫大的光来，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宝贝。所以保罗所强调的是，不是我在受苦当中能有什么荣耀，而是这位信实的主带我走过。所以亲爱的姐妹们，让我们再次回头来看到，说保罗他虽然在论述他的苦难，但是他最终强调的是主如何带他走过，是主是信实的，主是可称颂的，而且主是在患难当中的拯救。好，我们的经文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保罗他在16节我们一直到33节可以看到他三个段落，他讲到了他所接受的对待，就是哥林多教会和假使徒对他称为他是愚妄的，保罗为此来论述，而且保罗也讲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他们的这个问题啊，他们当忍耐他要讲出他使徒的辩证来。第二个问题呢，保罗讲他所忍受的苦难，这个苦难保罗不是为了炫耀自己，那这个苦难呢保罗列举出来说，那既然他们来称他们是真使徒的话，保罗就把受苦是使徒的标志来列举出来。而且呢我们看到保罗呢也列举出来了那么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说不但是受苦，还有一个就是他讲到了说他如何有牧人的心，为羊群以羊群的事为念。还有呢保罗是他愿意高举基督来分享自己的软弱，不怕人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这是三个与假使徒不同的标志，所以保罗就列举出他受苦的三个方面啊。我们会看到我们已经讲过第三个呢，保罗就讲到他所领受的经历，受的这些苦目的是要把哥林多信徒带到基督的面前，不是带到保罗的面前，也给我们一个激励，让我们在受苦当中来仰望神的信实，来称赞神的名。另外一个为主做见证，他是如何保守引领我们走过。那保罗将生命也置之度外，以至于在苦难当中他仍然抓住那极大的应许啊，就是那属天的应许。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切的服事，我们的生活起居见证，或者我们受的苦难，亲爱的姐妹们，都是为了给主做见证，都是让主得荣耀，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这是我们一切侍奉的一个动机和最终要得主的喜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透过保罗你的仆人， 他经历了为主传道那么多的苦难，然后但是主啊，他不灰心不丧胆，他也没有在那个苦难当中来低头，他乃是仰望主你的救恩，来称赞主你是他生命当中的救主，你是那永远可称颂的主。主啊，我们为此来感谢，我们也求主就是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在高山的时候或是在低谷的时候，无论经历我们生命哪一个阶段，主啊，让我们发出赞美的声音，我们里面是发不出来，唯有主你的灵在我们里面，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来刚强我们，因为你的信实是与我们同在，你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主。主啊，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怎样带领你的仆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他依然可以见证主你的保守。主啊，我们现今每一个姐妹们无论在怎样的光景当中，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保守，经历你的大能，来赞美你的荣耀。如此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